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玉轩医师。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一篇论文是2020年12月份 Science 的一篇 review article， 它讲到的是贫穷、忧郁、焦虑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证，还有贫穷、忧郁、焦虑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蛮特别，它是属于一篇经济学的 review article。 我们常常说医学是一门同时包含生理、心理、社会的 一门学问，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少从纯粹很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精神疾病或来探讨医学。那我想 Science 的这一篇研究，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篇文章，读这个经济学的 review article， 然后来探讨我们很熟知的忧郁和焦虑症。这篇文章是由三位来自于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学者所写成的，探讨贫穷这个议题，其实也是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题。他们在讨论的贫穷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如何去脱贫，还有我们常常讲到的贫穷的陷阱，就是为什么贫穷的人，然后他们的下一代还是会继续的贫穷，是不是这个贫穷他们是源自于他们的一些思想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有一种穷人的思维呢？好，这个是2019年诺贝尔奖的一个题目。诺贝尔奖的三位得主有一对夫妻嘛，那他们都是长期研究印度的那个贫穷的研究，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那另外一位则是哈佛经济学的教授。不确定跟这三位作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渊源，或者可能经济学里面在探讨贫穷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很大的主题。这篇文章要告诉我们说要脱贫或者是离开贫穷穷人的思维，精神健康在这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里面常常会提到说哪些疾病可能跟社会经济阶层有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探索大脑的会谈地图精神流行病学的那个章节，就是在第六章身心医学里面的第七个小节，我们有做了一些整理，哪些疾病它可能是跟社会经济的阶层有关呢？过去比较多的研究讲到重度忧郁症可能跟这个社会经济阶层不一定是有关，然后焦虑症呢则是在比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比较有的。那如果说想要做完整的回顾，可以参考会谈地图这一本书。这篇文章看起来他们绝大多数的立论讲到的都是说低的社会经济阶层还有低收入的国家，他们有忧郁症的比率是比较高的。他们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引述说这个比较低收入的地区他们忧郁症的比率大概是其他控制组的 1.5 到3倍左右，不管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他们得到的数据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想要知道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贫穷是不是会导致心理健康主要是忧郁焦虑的问题，第二个面向则是说忧郁焦虑颠倒过来会不会也导致贫穷呢？他们这论文里面采用的格局就是这些东西他们都要有因果推论的这种的实证研究，而且他们都还会去列举其中可能的原因和机转到底是什么。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我所知他们其实也非常重视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随机分派的这样有控制的实验。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实证根据，而这些实证根据呢，就是他们很重视用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去了解贫穷的这些研究。所以我们知道 RCT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其实在经济学家他们来说应该是他们所熟知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他们也知道很多方式他还要去了解说很多的这个介入，很多的这 intervention 下去，比如说像贫穷的人不只是观察他贫穷，你可能还要给他一些这种现金的补助，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扭转，比如说他们给予他们金钱上面的补助，那他们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是不是就会比较少呢？而是用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这样很严谨的方法，然后又有介入去看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那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们提到的所谓的 mechanism 包括说可能比较贫穷的家里面啊，那个小孩子先天可能就会比较营养不良，或者是说他们那个疫苗施打的比率比较低，那这个未来会不会其实也提高了这个精神疾病的风险或心理健康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像心理健康的状态怎么样会造成贫穷，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忧郁症状让你的产值生产力可能会比较低下，那这就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导致贫穷的一个 mechanism。 所以这篇文章大概都是在探讨 这些原因。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先提了几个重要的实证帮我们做一些复习。第一个就是说关于忧郁和焦虑症，那它这里面指的忧郁指的就是 MDD 重度忧郁症，然后焦虑症呢主要讲的是广泛型焦虑症 GAD。 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些开宗明义的数据，比如说他们一开始讲到说印度最穷的收入最低的地方得到忧郁症的比率大概是 3.4%， 而经济状况最好的大概只有 1.9% 的人他们有忧郁症的问题。这篇文章它其实探讨了很多因果关系，还有经过介入而且特别是做 RCT 这个随机分派对照实验的结果，经济状况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有给予他们像现金补助，会不会他们的经济情况就因此而得到改善呢？从反向来说，对于忧郁焦虑症的患者而言，如果给他一些心理治疗或者是药物治疗，那他的贫穷状况是不是因此也可以得到翻转？所以这篇文章他提供了非常多大量这一类的实证。其实像这个随机分派临床试验他们讲到的在经济学上面 很有趣的一个 model 就是那个中乐透，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会不会中乐透其实是一个 randomizer 是随机的，他本来可能都是一般人，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中乐透变成有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randomized control 的一个 model。 那从中乐透的 这个 model 里面来看，确实好像中乐透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就会过得特别快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setting 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做很多的一些控制变因，比如说你如果把那个买乐透的频率啊，还有就是说你已经买乐透的那个金钱把它计算在内的话，其实中乐透的人是不是真的比较快乐，其实这个效应是非常非常小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做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他们都还有做很严谨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比如说经济学上面的一些 policy 这政策下去之后会不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呢？他们在这里面也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他们说在印尼他们有时候常常会受旱灾所苦，那这个受旱灾所苦的地方可能自杀率就会比较高，如果受旱灾所苦的地方政府有给予一些补助的话，就是直接给这个受灾户给他们现金的话，这个自杀率可以下降 18%。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经济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说阻断了这个贫穷，那自杀或者是这样的心理健康的议题那有可能就因此迎刃而解。至于说贫穷导致心理健康的问题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呢？在这篇回顾文献里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那个担忧。我们常常说这个当你贫穷的时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对未来不确信的那个担忧其实可能是贫穷导致心理健康议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相反的，如果你是有丰厚资源的富有的人，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提前有足够的资源来做一些准备，所以你可能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他们认为是贫穷所造成心理健康议题里面最重要的一项机爪。其他像有一些环境的因素这个也蛮重要的，比如说环境的因素不只包括说我们的经济环境，包括我们的气候，包括说贫穷的人他们平常的生活可能就会过着三餐不济或者睡眠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对于贫穷的人他们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单薄，所以他们可能也比较多身体的问题，像是慢性疼痛或者我们常常讲的有的人可能久病就会比较厌世，这个也是贫穷所导致 心理健康状况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早期的童年的经验，像是如果比较贫穷的家庭，可能给予他们母乳哺喂的时间啊，给予他们的营养啊，或者是疫苗接种的比率、也会比较低。我们常常说贫穷它可能伴随而来的会是犯罪，会是暴力，会是受害者的创伤，所以创伤、暴力还有犯罪，这个也可能是使得低收入的族群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不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贫穷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通常也比较低。这篇文章引述了挪威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讲到社会地位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最后他们有一个图，把过去的 meta-analysis、图示化的分析告诉我们说，这些贫穷的人如果给予他们现金上面的补助，或者是任何有利的这种多元多面向的政策，都是有助于可以改善他们心理健康的。所以改善贫穷确实也可以改善心理健康，这个是不管从机制上面，从因果关系上面，这篇文章都认为已经得到很强而有力的证实了。从另外一个面向来探讨，我们讲到心理健康比较不好的人，他们也比较容易会造成贫穷吗？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们一开始先引述了丹麦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躁郁症、双向情绪障碍症 bipolar disorder 的治疗、有一个蛮重要的药物是锂盐，是 lithium。 那丹麦的这个研究就说，从 lithium 上市之后，这些 bipolar disorder 的患者他们的那个收入差距就从本来的 38% 降成 26%。而这些收入差距的降低是来自于比较低收入的那群的 bipolar disorder 的患者，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治疗精神疾病同时也可以改变这些贫富差距。这篇文章他也引述了另外一个统合分析，这个 meta-analysis 告诉我们说，不管是药物的治疗也好，或者是比较单纯的心理治疗，对于改善疾病的同时改善经济状况的效应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是你用药物来治疗精神疾病，或者是给予心理治疗的资源来改善精神疾病，那他们的、对于经济状况的改善的程度是会非常相似的。至于说精神健康的状况是怎么影响造成贫穷的机制呢？他们提了也是非常多的原因。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于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的人，他们的认知功能可能就比较差。我印象中在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他们的有一本著作，这个是我记得是简体字、大陆他们的翻译叫做《贫穷的本质》那本书，他们就有提到说、贫穷的人他们的思维、在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说对于投资下一代的教育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不愿意去做思考。对于小孩子要不要去念书，他们认为说、小孩子越快工作越快赚钱越好，不会想到说小孩如果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未来才有机会翻转他们的阶级，翻转他们的贫穷。而在这里面他又再一次的引述到这样的观点，当、忧郁焦虑这群有心理健康状况不好的人，他们的认知功能、其实也是有受到影响的。他们对于找工作而言，他们对于投资下一代的教育而言，他们会比较和、一般人比起来、相对的会比较保守，而不愿意做这样的投资，这可能是造成他们贫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从症状上面来讨论、我们都知道说、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会 indecisiveness、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选择困难，或者是说忧郁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则是、可能会失去一些兴趣。那你如果失去一些兴趣，你可能就会对某些人他们的获利的敏感度就比较低。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个商业行为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打折嘛，那我们都会想说怎么样的定价，怎么样的打折可以吸引到别人。那如果说你的认知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你自己本身就对打折不感兴趣了，那你对这个商业的敏感度也会因此而有所降低。所以这个是症状的本身就可能会导致你在决策上面就是比较采用穷人的思维。他 还有提到很多我们所谓的穷人的信念，穷人的一些想法。这些穷人的信念和想法，和忧郁症的患者很像，他常常都是比较负面思考。我们都知道说比较负面思考的人，他可能就会过度的去在意一些微乎其微的一些风险，对于外在的环境，对自己可能也比较缺乏自信心。有很著名的 Beck's Triad， 有三个忧郁的思考，三个忧郁的信念，探索大脑的会谈地图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这个对自己也好，对未来也好，对环境也好，比较负面的一个认知，也可能会导致于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和一般人会有所不同，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也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穷人的思维。他们在选择的偏好上面，这篇文章他也列举了三个穷人常见的 preferences， 就是他们会有某些特别的一些偏好或者是执着这样。第一个是对于时间，我们常常说比较贫穷的思维，比较不成功的思维，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去 delay 或 defer gratification， 去延宕那个满足。什么叫做延宕满足呢？最著名的就是那个 Stanford 的棉花糖实验，就是说如果晚个一分钟两分钟，那你可以多拿一颗棉花糖，你愿不愿意等。那这种穷人思维的，或者是说认知功能受精神疾病影响的人，他们比较没办法去延宕满足，这是第一个他们的 preferences。第二个 preferences 就是对于风险的部分，我们知道说很多经济行为上面都要去承担一些风险，那他们可能因为过度在意风险而不愿意承担某些合理的风险，这个也是他们的思维上面的一个盲点。那第三是关于所谓的 social preferences， 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行为，经济行为其实是一个社会要达到社交，然后大家共同合作的一个行为，所以在于共享一些利益上面，可能忧郁症焦虑症的人，他们对于共享利益这一点，他们会比较多的防备，那他们就比较不愿意去共享这些利益。那你不愿意共享利益的话，你们在做合作在投资上面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弱一些。这个是关于忧郁焦虑的人，他们在思考上面和一般人会有所不同的，比较是穷人思维的这种的偏好。忧郁症的人如果有治疗之后那当然忧郁症的分数会比较低，那如果说经过治疗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工作的天数，平均有治疗之后没办法工作的天数，他们会少了 2.3 天，每个月少了 2.3 天，也就是他们的产值会多了 2.3 天的产值。经过治疗之后的忧郁症的患者跟没有治疗的忧郁症患者比较起来，他们在健康上面的支出也会少比较多，所以在劳动生产力上面有治疗后的忧郁症的患者是会比较好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反向来思考，忧郁症的本身是会降低我们的产值的。那忧郁和焦虑症的患者，他们其实在社会上都会有一个 stigma， 有一个污名。这篇文章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讲到的这个污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对于婚姻状态的影响。他直接用 marriage market， 用婚姻市场这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说，这个讲白话来讲就是说，有忧郁症焦虑症的人，他可能在选择未来的结婚的对象，或者在选择长期的伴侣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到比较弱势这样的伴侣。那你在婚姻的对象选择到比较弱势的伴侣，你就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未来或者是你的下一代又更加的贫穷。这个是他很赤裸的去讲到说忧郁焦虑这种精神疾病它的污名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说忧郁症和焦虑症女性和男性的比率大概是2:1嘛，所以说女性会不会比较容易受到忧郁和焦虑的影响。他列举了一个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实证研究，同样是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对于说有那个就是有忧郁症的孕妇如果说给他们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在未来呢，他们会得到忧郁症的比率就会降低了 17%。 而经过了7年之后，不只是忧郁症的比率降低，他们的经济能力会比没有 在怀孕期间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人，他们会多了 0.29 的标准差的经济能力。所以他们的研究都很强调，不只是这个心理治疗对忧郁焦虑症能够得到改善，他们的经济能力也会得到改善。同样这个巴基斯坦的研究，他们还做了后续的追踪，他们发现在怀孕期间忧郁的妇女有经过认知行为治疗的人，未来他们的下一代都会到比较好的学校里面去学习。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些妇女们他们有经过忧郁症的认知行为治疗之后，他们比较愿意对这些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早期给予更多教育的投资，所以这些孩子呢，他们未来的收入也会变得更好。就我所读过的这些经济学的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他们都是好像都是同样的调调，他们很强调的就是在某个介入之后啊，然后他们的想法会不会改变，而想法改变很重要的就是对下一代的那个期许和对下一代的投资。我们都知道说，早期可能很多比较穷人的家里都希望说小孩赶快义务教育结束之后就去做工还是做什么工作，那少数的贫穷的家庭可能还是很重视小孩的教育，宁可借钱也要让小孩完成什么大学研究所的教育，然后之后就可以翻转这整个家庭。所以我发现他们经济学的研究蛮重视这个部分的。忧郁焦虑症和贫穷两个这个 bidirectional 双向的关系，我们知道了这种种的实证研究和厘清之后，对于未来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 展望呢？他们一开始提到了一个在解读数据上面还是需要比较小心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心理健康状态比较不好的忧郁焦虑症是发生在贫穷低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在个人层次是可以得到验证，在国家的层次则不一定是如此。他们也特别重置了一个图，这个图是比较各个国家的收入，他们的 GDP 还有忧郁症的盛行率还有焦虑症的盛行率。好，那我们知道说忧郁焦虑症的盛行率反而会跟有钱的国家 GDP 越高的国家，他们的忧郁和焦虑的盛行率反而会越高。所以这个就好像有点难以解释，我们认为说有钱的地方他们的忧郁焦虑的比率应该是要会比较低的，如果说照今天这样的一个推论。但是从这个相关的研究来说，他们是呈现一个中度相关。大概再更深入一点讲，我们讲几个国家，他们提到的像中国，中国从1990到2003年，他们的经济成长是不断的在上升，但是他们得到神经精神疾病这样的一个负担却多了 28%。 那另外一个国家则是印度，印度从1990到2003年也是经济的不断的在成长，但是他们同样得到神经精神疾病这样的一个负担却多了 61%。 那我记得台湾这个中研院的郑泰老师曾经也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应该是发表在2013年左右的 Lancet， 那也是说台湾随着经济的成长，那台湾的自杀、离婚还有忧郁焦虑的比率多了2倍。忧郁焦虑和贫穷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个人的层次有得到验证，但是从一个群体国家的层次则不一定是如此。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他们可能也都会有所谓的 M 型化的社会，或者是贫富差距很大、贫富不均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未来再进一步去做探讨的。那另外他提到的一个是，我们乍看之下觉得气候可能跟贫穷啊，或者是跟心理健康可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实证研究指出，有的国家可能是以农立国，很仰赖气候，靠老天爷吃饭的，气候会影响到农业，那农业也会进一步影响到经济，所以这个气候也是影响心理健康和影响这个贫富很重要的一个因子。那另外就是2020年开始的全球的 COVID-19 的大流行，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 COVID-19 的 pandemics 除了它可能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影响到我们的经济之外， COVID-19 它还蕴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那就如 这篇文章先前所探讨过的，就是说为什么贫穷会导致忧郁焦虑的比率比较高，因为贫穷会让人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这个担忧，则是 COVID-19 也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和问题。最后提到的是青少年的这个族群，他认为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说，手机社群媒体那它的流传的这个快速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像网络霸凌啊，或者是带来更多的青少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的资讯，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资源在这篇文章他也有做了一些盘点，印度的13亿人口里面全13亿人口只有3900位精神科医师，非洲的辛巴威全国有1400万人，然而这1400万人只有13位精神科医师在服务非洲辛巴威的这个国家。他盘点了这些医疗资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看了很多的精神健康的职类，最多的通常都是护理师，然后其次是心理师，接下来是社工，那最少的就是精神科医师。这不管是在高收入或者是低收入的国家的趋势都是很像的，那当然高收入的国家他们的精神健康的从业人员就比较多啦。这篇文章他也提到了未来有几个可以研究的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去评估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如何。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COVID-19 可能造成封城，造成失业率增加，但是在研究这个经济评估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应该要去了解心理健康状态是不是也因此受到影响。反过来说，当我们去研究一个精神疾病的时候，特别是这个疾病经过治疗之后，那它的经济状况是不是因此而有所改善呢？这篇文章前面有提到的，像那个躁郁症的治疗之后，他们的那个贫富差距可能就会降低。好，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经典很好的研究的方法。我们通常在做研究的时候好像比较少会想到这个部分，我们就觉得说他的疾病有治疗好了，但是他的经济状况有没有因此而改善，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它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除此之外，它也告诉我们说要了解这些状态的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们很习惯的会去研究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另外就是说关于污名化的问题啊，或者是刚刚也有提到说特别在青少年的部分这些新的科技所造成的冲击。综合来说，这篇文章它要探讨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所谓的贫穷的陷阱，也就是穷人的刻板的思维是什么？穷人没有办法摆脱贫穷，甚至他们的下一代还不能摆脱贫穷的原因是什么？非常多的证据都告诉我们，从贫穷还有忧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双向的关系，还有其中可能的这种种的机制，告诉我们要摆脱贫穷陷阱这样的一个困境，特别是对很多政府来说，他可能实施了很多好的政策，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摆脱贫穷，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态也必须要有所改善。换句话说，心理健康状态可能是一个穷人他能不能摆脱贫穷的轮回、贫穷的陷阱重要的一个因素，值得未来再做更多的探讨。我想读这一篇 Science 的 Review Article 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从经济学的观点回过头来再思考忧郁症和焦虑症。这篇文章的选读也希望给各位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那我们下一期的会谈地图 Podcast 再见。